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2月25号，公元2006年2月2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特使从中国返抵印度，欧盟欢迎藏中展开第五轮会谈，不顾中共阻挠，藏人继续展开焚烧兽皮活动，德国宣布不再支持解除欧盟对中国的武器禁运。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特使加日露住简增和吉桑简增率领的代表团结束从本月15号开始在北京与中国官员举行的第五轮藏中会谈后，于今天星期四返回印度。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详细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托天桑贝向本台表示，本月13号达赖喇嘛的两位特使加日露坠简村和吉桑简村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一起在菩提迦叶拜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就这次第五轮会谈方面的有关商讨事宜进行了请示。特使团在本月15号正式抵达北京，同中国官员展开了第五轮会谈。结束会谈后，特使团于今天23号返回印度。托天桑贝继续表示，
今天你在这里你说在我了故事你一个教人情生中了年上喜欢的多。
本月25号，两位特使将向达赖喇嘛汇报此行情况。藏历年过后，两位特使将向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和副议长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就这次会谈进行汇报。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托天桑贝之前向媒体表示，这次在北京展开的第五轮会谈主要是向中国政府争取西藏高度自治。西藏流亡政府方面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协商为西藏人民争取到保存自己独特文化和地位的自由。流亡藏人也都在热切关注着这次第五轮会谈的进展结果，他们一致认为达赖喇嘛特使团方面对促成藏中和谈的诚意是不容怀疑的，但是中国方面在此问题上一直没有正面清晰的回应，这是造成西藏问题国际化的主要原因。流亡藏人期待这次新一轮的具有建设性的会议比前四轮还要具有更大范围的空间，对尽早解决西藏问题带来更有意义和实效的进展。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中文组负责人、藏中和谈筹备小组成员导次先生针对这次在中国举行的第五轮藏中会谈向本台表示，
第五轮在很多方面都是很关键的一个会谈，因为第一轮第二轮是一种双方试探性的，第三轮开始就开始解释对一些问题进行澄清，双方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轮就更深入，那么第五轮就比第四轮更深入，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涉及到了问题的核心，从这样的角度来讲当然是很重要的。如果中国政府能够真的表现出他们的诚意、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勇气、他们的比较开阔的一些心情，如果能够真正表现出一种泱泱大国的这样一种风度的话，那么我就认为中国政府就没有理由，实在没有脸面对一个只有600万人口的一个弱小和平的民族这么的苛刻，这么的过意不去。他们完全可以对西藏民族，而且确实应该从一个具有5000年这样一个传统、这样一个文化历史、这样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民族来，对一个同样是具有非常悠悠的文化，同时又是一个很弱小很和平的民族来，绝对应该表现出泱泱大国的气度，表现出非常大的宽容，这些东西应该表现出来。但问题是5000年的文明会不会给中国现在的领导人赋予这样一种智慧、这样一种勇气、这样一种胸襟，那就要拭目以待了。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欧盟欢迎达赖喇嘛特使团在中国同中共官员展开第五轮会谈，并且期待通过这次会谈能够促进藏中实质性的和谈，
来尽早解决僵硬长久的西藏问题。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办事处消息，自从2002年9月藏中恢复接触后，欧盟方面一直关注达赖喇嘛特使团同中国政府方面所取得的进展。长期以来，欧盟同中共官员举行任何惯例的会谈时，一直呼吁中国政府切实保护西藏的传统文化、语言和宗教，并呼吁中国官员尽早同达赖喇嘛或者他的代表展开直接的实质性的对话，来和平解决僵硬长久的西藏问题。欧盟轮值主席代表欧盟本周三发布的声明中说，我们急切期待通过这次藏中第五轮会谈，对未来解决西藏问题奠定坚固的基础。我们欢迎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代表团的最新一轮会谈，并希望在会谈过程中能够带来更有实效的进展。欧盟发布的声明中还说，欧盟方面强烈支持这轮藏中会谈，并期待在双方意愿的前提下交换意见，来化解彼此间存在的分歧，同时希望通过双方协商找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方案。另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利维尔瑟尔领导的人权基金会本周三发表声明，对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特使在北京举行的会谈表示欢迎。37名诺贝尔奖得主近期联名致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中国愿意与达赖喇嘛特使保持接触表示赞扬。他们认为这种做法符合中国的利益，并表示落实藏人自治将有利于外资进入中国西部地区，让中国多方受益。信函中说，解决西藏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谈判如能取得进展，还将说明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主权国家。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今年一月底以来，在西藏各地区不断的有藏人在公共场合和自家焚烧自家藏装上染饰动物皮毛的活动，以此来保护世界濒危野生动物的生命，以及响应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的呼吁。虽然焚烧活动受到中共当局的制止和阻挠，部分藏人甚至被拘留，但是焚烧兽皮活动目前仍然在西藏各地区继续进行着。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忍钦发来消息说，一位知情者透露，本月20号在西藏康区理塘地区，藏人举行了大规模焚烧自家兽皮服饰的活动。理塘县有8个乡村，本月20号仅在采马乡焚烧的兽皮价额就达到100多万中国人民币，焚烧活动将陆续的在各乡村举行。另外，今天星期四，位于西藏安多坚扎地区的藏人也举行了焚烧动物皮毛服饰的活动。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德国世界报发自东京的报道说，目前正在亚洲访问的德国外长史丹迈尔本月21号在东京表示，德国不再坚持前任总理施洛德政府的立场，解除欧盟对中共的武器禁运。反对解禁的日本对德国改变立场显然相当的赞同。报道引述德国政府高层人士说明指出，目前执政的两党已达成口头共识，不会继续在欧盟推动解除对中共的武器禁运。尽管国内反弹声浪不断，前任总理施洛德曾经是欧盟内部治理解禁的主要推手，梅克尔总理上台后改变了施洛德政府的外交政策。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
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为您介绍的保瓦金桑简赞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
特别应指出的是，1726年满清雍正皇帝致达赖喇嘛的信中，现今西藏与我国西部四川、云南两省部分地方的边界相互交错，每年不断有人往来。从这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当时两国以四川、云南为交界，满清皇帝以我国西部、四川、云南这样的口气，说明根本没有过西藏主权隶属满清的想法。满清对藏传佛教的崇信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政治目的，比如满清康熙年间，在末将甘珠尔一经翻译为满文之前，先译成蒙文，并在热河修建寺院，专收蒙古人修学，其目的是为了使蒙古人顺服。公元1758年，第八世达赖喇嘛蒋白嘉措诞生于后藏图拉加港地方，有六世班禅碑颠以系认定为七世达赖喇嘛之转世灵童，并取法名即受谕沙弥比丘戒。1762年在前往涅唐地方时，接到乾隆皇帝的信，乾隆皇帝在信上说，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今有驻藏之大臣每任藏国来信上告，乃知此转世灵童慧根灵敏，与众不同，我甚为高兴。前世达赖喇嘛不仅精通佛法，而且按照我的旨意使黄茂系之佛法得以昌盛，为所有西藏人民带来了幸福安乐。他的圆寂虽然使我悲痛万分，但是可欣慰的是，三年后的今天为转世灵童的确认而感到特别高兴。为了使佛法之精髓黄茂系长盛不衰，达赖喇嘛您努力喜修佛法是非常重要的，为祝贺转世灵童之确认，使转世灵童永久住世及世教黄茂系兴盛发达，今特献上金绸无量寿佛一尊，玉雕释迦牟尼佛像一尊，珍宝佛珠一串。公元1770年，皇帝在西湖新建一座叫布达拉宫的寺院，要求西藏派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格系及高僧来担任主持。西藏方面派下密院的国盟格系色派堪布色杰俄色、下中阿旺曲扎、诺林诺桑格勒，下密院比丘阿旺忍钦和阿旺甘丹等前任就任。公元1781年，乾隆帝给达赖喇嘛的信中提到，金刚持达赖喇嘛现在年岁已经不轻，对一切利乐之根本显密二教悠有长进，特别是对释迦能人的教法精粹、黄茂教义的方法已经精通，对一切众生不分亲疏，犹如亲生子，对待恶人依法惩治的治国道德也已经通晓，与前世金刚持达赖喇嘛一样，为了使普天之下所有众生得到幸福，达赖喇嘛应该继承西藏政教的最高权力，因此特派大喇嘛呼图克图、扎沙堪布以及大臣等前往，并颁赐有70两黄金筹造的17册金册、金印以及其他丰富礼品，敬请予以接受。公元1786年，皇帝来信说，我的国师张家呼图克图喇嘛已经圆寂，特请赤诺门汗进宫以补国师之职，现达赖喇嘛已经精通显密二教，需担负起政教之职责，以维护佛法及广利众生。公元1788年，古尔格入侵西藏。
以上听到的是保瓦金桑简赞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